不好意思，我每次都是 notoriously 拖堂，所以每次准备的太多，精简还是准备太多东西哈。我们这节课呢，主要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爱其实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圣经中讲过的，新约里面最重要的当然是爱，怎么爱？这个是我们怎么去表达的爱？我们都爱孩子，可是怎么样让孩子感觉得到吗？大家觉得孩子感受得到我们的爱吗？
当然，
太好了，太好了！我希望听到这样非常当然了哈。好，在我们大家已经做了很久了，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练习，好不好？您的答案是 yes， 请继续站着。如果是 no 的话，请坐下。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您的父母非常的相爱，您的父母非常相爱，有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原生的家庭环境，如果是 yes， 请继续站着；如果是 no， 请坐下。第二个问题，如果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您有什么事情都喜欢跟自己的父母，只要有一方都可以哦，喜欢跟他讲，然后觉得交流很顺畅，就是很，你觉得你的父母很爱你，就是而且是你能感觉到这种爱，你跟他的交流非常的顺畅。如果是 yes， 请继续站着；如果是 no， 请坐下。你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不是成长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是被上帝爱着的？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疑惑？你都可以带到上帝面前来。如果是这样，你回答是 yes 的时候，请继续站着。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来自于什么样的原生家庭，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建设我们的家庭，就希望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孩子，如果20年之后我有机会再给我们的下一代在做这个讲座的时候，希望他们都站着，这是我们的希望，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这节课的主题呢是怎么跟孩子交流，怎么讲他才能听，怎么听他才能讲。在这个之前呢，一定要先想一下，做什么事情呢？我教 MBA 的积极心理学课，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你在知道树之前，你一定要先知道你为什么养一个孩子。如果你看一下我们，你这样你才会在做这个工作，不管是为人父母还是在你的职场上，你才会做得更有信心、更有意义、更有喜乐，你整个的状态才是最积极的状态。树那是 secondary， 你要先找到 why。 你如果看到这个心理学的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说要孩子干什么，这是英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出版的书哈，他最 happy ever after， 就在研究说什么样的人群幸福感最高，最后发现是不婚不育的女性幸福感是最高的，同龄人中。然后另外的研究也是，就算是有孩子了，也是那些孩子已经离开家的那些父母的婚姻的满意度更高。是这样，当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婚姻的满意度，对我们个人的满意度都有一个负向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选择来做这个任务？刚才有一位家长很幸运啊，他说哎呦，我家孩子那是赢了 lottery， 很好的孩子，真的是，我觉得大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有这种感觉，非常的感恩上帝给我的人子的孩子是多么好，这是我们最想要的感觉。爱就是一个健康的关系，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的幸福感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无外乎来自于五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呢？积极的情绪，咱们上节课讲过了，积极的情绪一定要至少达到3:1。然后还有什么呢？成就感，幸福感它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说不是整天说你幸福你就幸福了，幸福它需要有根基的，它也有成就感。你在工作中、学习中、交友过程中有成就感的时候，你也会，这是你的五大支柱之一。还有就是你的，你有专注的事情，你在做，可能是你的爱好，摄影，也可能是你的工作，你沉溺其中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孩子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孩子在青少年期间就有这种心流 flow， 就沉忘记了时间的存在，这种沉浸其中的 engagement， 这种孩子未来的成功也是几率大很多的。好，还有就是目标和意义，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关系 relationship。非常的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幸福感，而这个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流，它的灵魂就是交流。这是哈佛大学的75年的研究，大家可能也都见到过哈，就是想研究从1939年一直跟踪到75年，看看到底是什么预测圆满的生活。最后的结论，75年跟踪下来，200多个哈佛大学的大二学生，同时跟400多个波士顿的街头的青年，没有上过哈佛的。做对比，就是想预测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因素预测成功而幸福的一生。发现就是connection， 就是 love。 心理学界我非常喜欢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哈，他就说所有的关系，所有的问题呢，其实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就像我们上节课讲的，如果一个孩子可能在这个家里，在一个关系中，他是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他跟他的同伴在这个关系中就呈现另一个状态，那都是这个关系惹的祸，对不对？不同的关系中，他呈现出的状态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但是阿德勒也提出来，所有的人的喜乐、幸福等等，也是如果有个健康的关系，也是从关系中发展出来的。所以这是双刃剑，你关系好的是一个支持的因素，关系不好的可能是推向绝路的一个因素。对，国内做了很多的这样的研究，高中生、中学生做了很多，到底什么预测高中生的成绩？发现就是关系，就是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预测这个孩子成绩比他的智力还要强。在国内的很多研究中发现，就是子女成绩优秀的比例，你看一下，家庭关系好的占据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这个是对美国的大学生的研究，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哈。对大学生成绩的研究发现呢，只有在亚裔中，其他族裔没有这个现象的，没有这个 correlation 相关的关系，只有在亚裔过程中，如果是亚裔家庭的父母的，就是家里的亲子关系好，他就跟孩子的刚才讲的那个自我效能 self efficacy， 他是直接正相关，然后自我效能又直接跟孩子的学业成绩，其他族裔没有的。这个我在工作中深有体会，在我的工作中有很多的 Hispanic， 他们的家庭的关系普遍都非常厉害，非常强，经常有测那个孩子的时候，经常小孩子跟我说，他们有很多那种家庭好几个家庭住在一个 two bedroom apartment 啊，关系好不行，但是他们这个族裔就是跟他们的家庭关系无法影响他的学习成绩，因为他们整个的族裔整个文化上他是不注重这个成绩的，他们很注重家庭关系。我们亚裔不一样，我们的文化都非常注重教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好的话，会锦上添花，因为我们整个的文化中非常强调教育的表现。那关系一定要注重，我在讲领导力哈，领导力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孩子一出生，我们就处在第一层的领导力，就是 position， 我们就处在这个自带光环。孩子一出生，我们就成了父母了，就有这个位置上了。可这个位置上的影响力我们领导力是分五层哈，领导力就是影响力，你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第二，你至少要达到第二层关系，就你要跟他有。光有这个 position， 10岁之前是管用的，10岁之后不管用了。大家有没有觉得10岁之前，因为我们比他高很多呀？对，可是10岁之后，我们就得赢得他们的尊重，赢得他们的这个信赖了。其实，在亲子的过程中，它就是影响生命的一个过程。 我们如果有一个成长的心态，我们不断的成长，跟着孩子一起来成长的时候，我们看待孩子也一个成长的态度，知道他现在还在学习不同的技能，我们就会对他更有影响力。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一定要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我们不会的，我们也有失控的时候，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可是我们只要是给他做一个成长的榜样，让他看到说，哎，父母也会犯错的，我跟你道歉，然后我们一起来寻找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好了。像比如说，真的是这个没有什么固定的公式，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多的家长就会告诉我说，哎，圣经里讲的，他是说你是就跟这个美国的成英语的成语一样 ，spare the rod, spoil your child。如果你放下棍子，就毁了你的孩子。圣经里讲的可以体罚的，大家怎么看？大家觉得你爱你的孩子，就必须要体罚吗
？No, no.
对，其实圣经里是说体罚是可以的，没有说完全不可以。但是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去体罚？你是在暴怒之下去体罚，还是你是出于爱心，而且是跟孩子讲明白了？我记得20年之前，我是2002年开始做亲子讲座的，做了20年了。记得刚开始做讲座的时候，有一个爸爸就在讲座之后就告诉我，他说我一生就打过我的孩子一次。他跟他的孩子其实关系很好的。他说有一次，他没告诉我什么原因。他说有一次我必须得打他，我跟他讲清楚我为什么要打他，而且我是边流泪边打他。这个孩子，他说这个老大被打了之后，反而过来抱着我，谢谢我打了他。所以这个是初心是不一样的。这个中国有一个大概是10年之前吧，有一个狼爸，大家听过没有？这他的口号是3天1顿打，孩子上北大。都在批评这个，哎呀，怎么能这样呢？但是大家没有深挖，这个孩子他是打进去的吗？不是的，他家这个他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是打，对，他家这个狼爸很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家的从来不在气头上打，从来不会在气头上打，他家的家规非常的清楚，你放什么，然后打哪儿，打几下，清清楚楚，所以他非常的理智，就是这样打，而且第二点，他是有值得我们学习。他让孩子绝对的尊重自己，他对自己的母亲是特别孝顺，对他自己做了一个榜样，他让孩子做到，他先做到，所以他家的孩子他完全不是打进去的，打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他没有看到他下面的，就是这个，就是大家记住，就是我们这个不要害怕说，有的时候我会严厉一点，有的时候他在遇到就是有的时候触犯到底线的时候，我们是要提高声音，你不要害怕的。对，我们是有说话要带着权柄，我们是处在这个位置上，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但是一定要看清楚自己初心，你在做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关系太重要了，大家可能很多的孩子面临这个网瘾，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网瘾戒除学校，美国也有的哈，戒除网瘾的学校，很贵的。对，这个网瘾的学校在它的网站上就写出来，它是靠什么来帮助孩子能戒除网瘾的 connection 就是关系，就带着这些孩子去，他里面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不是心理学家，而是教育工作者、老师，专门就是因为这些孩子为什么很大程度上为什么他选择在这个网络可以满足孩子所有的心理需要，这个特别的恐怖，而且他可以满足刚才讲的这个心流 flow， 就是沉浸其中，他需要的这些因素，网络就是这个网游完全能满足，完全能满足。他很容易让孩子沉浸其中，忘记了时间的存在，造成这个心理的现象。所以他们里面很多大部分都是老师，让孩子在教给孩子怎么样在学习中拿到成就感。网络为什么容易让孩子上瘾呢？他可以满足孩子的成就感、自主感，再加上这个归属感，都可以满足，可以满足孩子所有的。如果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东西可以满足这三样的话，我们一定会输给网络。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建立一个人跟人之间真实的连接，这样来帮助孩子慢慢的去脱离。对，我们对孩子怎么样有影响力呢？刚才讲过了，在10岁之前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有影响力，孩子比我们小很多，他当然会听我们的很自然，但是如果大了之后没有这个，或者是我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expert， 别人也会听我们的，可是如果这些 没有达到程度的时候，就是靠关系，我们一定要跟他孩子的关系要特别好。那在进入这一点之前呢，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你千万不要觉得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会背负着太多的压力去讲。孩子有没有孩子带着特别独特的自我？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好像我都这孩子这个青少年之后，我都觉得哎呀，就是跟我们之前的孩子是不是差别很大？有没有这样感受的？青少年之后跟十岁之前的孩子，是不是变化很大？变化很大。所以他真的是他同时是受的父母和其他环境因素影响，可能有可能是他的同学，有很多这种因素。但是你要是把他孩子的问题，你看作是我们父母成长的机会的话，我们就能以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更加最佳、更好的来解决成长，来过渡到成人期。一定要记住，在这个世上 ，on earth， 在天上，天父比我们更爱他，但是 on earth， 我们是最爱我们的孩子的，一定啊，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要拍拍自己，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会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是你要记住了，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是当时以我们的经验，我们当时最大的努力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给他，可能回头想想，你可能会后悔，我当时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但我你放心，你一定不要过度自责，这个是我们自控力的啊一大杀手，一定要记住说，我们当时我们会悔改，我们会在祷告中悔改，我们会跟孩子道歉，但是我们当时已经做了我们当时最好的一个选择，千万要拍拍自己的肩膀，不要啊。还青少年期间确实有真的是专制各种不服，对，因为很我们人的自然的现象就是我们去 seek pleasure， 我们去寻找这种让自己愉悦的事情，而去啊去逃避那些让自己带来痛苦的，特别是自己学习不擅长的一些科目等等，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在跟在座的很多青少年哈，一定记住，就有点像，就是Dr. Lawrence 啊。那他是我们研究青少年的专家之一，他就提醒大家，大概就跟一个发动机已经都建好的一个车，但是刹车还没有配备的企业一辆车一样，就青少年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帮助他成长的一个地方啊。讲过这个在疫情期间跟大家分享过，我接到的问题非常的多哈确实很痛心。有的甚至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在我工作的这个初中校长告诉我，你看看这是谁谁谁的妈妈给我发的，是我华裔的一个男孩，他用的词就是 What can we do with a screwed up child， 我就心里就想，我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的呀，怎么到了七年级就成了 screwed up child， 这是妈妈自己的话，很痛心。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才能爱得出来？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说，就是最终的还是那一点 why，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任务？神为什么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带着这个喜乐，带着这个信心，能够把这个任务更好的完成？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就说我们在神的眼中如此的宝贵，孩子是神的产业，神会不管吗？神不会不管的。我们先有这个笃定，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孩子哈。当我们就像我自己属于那种特别是大学以后哈，我一上那个考场就兴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上正式的考场，打了鸡血一样。我托福 GRE 的考试成绩都比那个模考高好几百分儿，一上考场就特别兴奋，收他显摆自己的时候到了，就那个压力哈，就平时的模考那压力都不够，对，得到正式考试的时候，那个紧张，就是我们对待我就在这种时候，你会 perform 得更好。我希望我们在遇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说 ，It's my learning time。我来学一学，我一定是可以帮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出 ，will show the best performance。I can guarantee you。所以我原来的时候在这个工作的前11年的时候，不敢去初中和 高中工作，那时候刚刚工作没有太多的经验嘛，总觉得孩子小一点，小学的比较好管，前十一年都在小学，但是最近这十二年都是在中学，全部是在中学和高中，我特别越跟他们工作越心安，这个时间阶段真的是一个非常 critical。 我回头想想，我自己也是在高一的时候开始转变的，这个期间可塑性太强了，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带着这种喜乐和希望去的时候，我们再看孩子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今天大家有在我刚开始讲座的时候，记得有个家长告诉我说，哎呀，谢老师，我本来看我家的7岁的孩子越看越烦，我听完你的讲座之后，我看他越看越可爱。我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回家之后看自己的孩子，觉得是在光环里的，对，看到孩子他的宝贵，他的可能性，真的，你当改变这个的时候，我们下面这些才能够用得上，不然的话，下面这些白讲的。好，大家亲子关系的满意度现在能够达到四，能够达到一，就是达到四或者是五的，请举一下手可以吗？对目前的亲子关系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相当不错。好啊，那在答疑环节，希望这些没有举手的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特别具体的讲出来，你讲的越具体，我越能够真正帮助到你。我们这个年纪真的很不容易，如果大家上节课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了幸福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寿命等等有多么重要，对我们的工作效率等等，可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在一生的过程中，这是从16岁直到88岁，三个不同的 longitudinal study 长期跟踪调查，我们心理学常常做这种长期跟踪调查，这几十年下来看看到底是生命中哪个年龄阶段是幸福感最低的，47.2岁，平均下来47.2岁，也就是你的孩子是 teenager 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当时这个答案出来的时候，这个研究公布的时候是2020年的1月份的时候，刚好我们是47.2岁。当时我就说，你知道我是极度乐观的人，我第一反应是什么？终于熬到谷底了，从此以后就往上走，对，从此就往上走。对，大家一定要看到，我们会回来，我们会回来。就是它就是一个人生中的幸福感，它是一个很大的敞口的U 字形。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很不容易，一定要先保证自己，我们自己的状态是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的。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讲了？时间的有限，但是还是想尽量给大家看一下说心理学的研究太多这种数的问题了，我们会让我们有掌控感，当我们对这个我们多了解一下孩子，多了解一下这些它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这时候我们会更有掌控感，当我们有掌控感的时候，我们才会更有幸福感。想想我们的孩子其实很不容易的，特别是高中生，他们很多东西都不能掌控，几点开学掌控不了，看到什么样的老师掌控不了，作业呀什么的全都掌控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如果他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还有自己能选择的都没有办法去选择的话，这个孩子他身心怎么健康？他生活中本来可以控制的事情都就很少了，对，所以他这个年龄就正是想去有这种掌控感的。有一个家长来找到我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休学了，去我们湾区非常贵的一个学校，已经上不下去了。这个爸爸妈妈都来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帮不了你们。我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说你父母坐在一起，跟我来一起交流孩子的问题，你们俩之间都没互相看一眼。我没有，我只是 licensed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我做不了家庭咨询。对，当时父母就告诉我，确实是。他们父母有在教育孩子中有非常强烈的一定规矩，这个爸爸当时就眼泪都快出来了，他说我的孩子在家里，他连自己房间那个垃圾桶摆放的位置他都没有个发言权，妈妈也很委屈，妈妈属于那种特别就是细微的就是 micromanage 这种家长，妈妈说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垃圾桶这么摆的话，他的脚放起来比较舒服。你单独拿出，你能说这个妈妈不爱孩子吗？就是就这点小事，这个孩子他，我见到那个孩子就是他眼睛不看你的，就是那种属于生命是奄奄一息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一点青少年的这种朝气。控制感一定要记住，孩子在安全的情况下，一定尽量让孩子来做选择，安全的情况下，从小的开始，从小的开始。
尽量孩子他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掌控感。
好，在这个年龄阶段，13到19岁青少年期间，孩子他是非常注重这种自主感的，对，所以自主感，而且是有这种认同感。如果他在家里找不到的话，他就去外面找吧，因为他需要有这种别人的这种认同感。对，一定要记住，为什么在青少年期间特别多这种偏爱，就是因为他在家里找不到这种归属感的时候，他就去外面找到别人的认同去了。健康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肯定是你想一想一个什么样的健康关系，互相信任呀，有交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交流。那如果是在讲到跟孩子的交流之前，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家和万事兴，我们要先经营好自己的夫妻的关系，这个是亲子关系的基础啊。我像刚才为什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原生家庭中有没有这样的榜样，你的父母有没有。我就因为我自己讲的，原来在2002年一直到2011年前10年，我都是在讲情商，因为当时我以为不是智商不能预测孩子未来的成功，是情商。我前10年的时候一直在讲情商。你说家里能够和谐相处的夫妻，他得是多高的情商？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的生活习惯等等。能够和有问哪人有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有矛盾，对不对？所以他能够在夫妻相处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解决一个，他是每天都给孩子上了多好的情商的课程。可是生活在父母关系不和的家庭，研究发现，这是长期跟踪调查，到成人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酗酒啊、暴力啊，很多很多问题。特别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所以很多家长就会问我，哎，他说谢老师，你不是家里父母的关系特别差吗？我的父母真的是性格是天壤之别，就真的是过不在一起的。那你怎么挺健康的呀？你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吗？长期跟踪调查发现，生活在父母关系不和的家庭，孩子成功的几率，成功就是说你健康的能够，就是我们上节课的那个心理健康，就是能够承受正常的生活的压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有效的工作，去为生活做贡献的贡献，1/3。我是那个幸运的1/3。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妹妹在去年自杀了，弟弟有严重的精神障碍。所以大家看到了 survival bias， 你看到了说，哎，你不是家庭。对，而且在我的妹妹在自杀之前，也是跟弟弟是同样的一个精神疾病，这个病的发病率是0.8%，在同一个家庭三个孩子里面有两个出现，这是基本上在这个统计学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家族里面没有这个历史，所以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是跟这个家庭环境绝对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愿意把自己孩子的成功的几率降低到1/3吗？如果不想的话，请先建设好自己的家庭的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在一个家庭中，当然如果是我们家里的这个秩序是非常清楚的话，永远都是夫妻一直在向着神一起来走的话，那么你的孩子是会有福气的。在心流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家庭中越有序，这个孩子的成长成功的几率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用分心去老是去面对一些矛盾，他就很 confused， 到底听谁的呀？矛盾发生的时候会浪费孩子，就是人的这个 mental power， 这个心理资源它是有限的。所以当他在花在这上面，花在那上面，在寻找这个生活中的秩序的时候，或者家里经常有矛盾的时候，孩子他在花在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啊等等这些该做的事情上，学习啊、课外活动等等上面，他就不一样。你放心，这是心理学研究最关于心理的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在家里越有序，你的孩子的发展就会越好。就像刚才我们讲的 resilience 心理复原力，这个是青少年自杀，我的组织美国的学校心理学家协会青少年自杀防御，第一条就是家庭的和谐和支持。当你的家庭越和谐的时候啊，你的沟通越良好的时候，你的孩子越有这个韧性，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不会出问题。就是这个亲子关系就是双刃剑，当他好的时候是孩子最大的力量的源泉， 不好的时候，它是孩子青少年自杀的风险因素之一，就是叫做 family turmoil， 家庭的不和谐。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很不容易的啊，他们的智力刚才讲过了，是发展到了 peak， 二十出头的时候是 peak， 但是情商是不一样的。情商的发展的规律，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是最情商最高的时候吗？
30、50出头。
学习的这个能力，记忆力就是我们学校的硬件，记忆力啊，理解力、逻辑判断能力等等。他们这个时候呢，他很想让别人把自己当做成人看待。有个国家的孩子，老大已经将近1.9米了，对，所以就是，所以就是身高啊，真的决定了他的视线，决定了他们的那个他这样看着你，你说，因为他这样看着你的时候，你觉得就是跟他小的时候仰望你的时候，他感觉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他的视线决定了他的情绪，对不对？他非常想让周围的人把他当成人看，可是他的生活的这些能力啊，处理问题能力等等，让我们看起来都是带着孩子去，对不对？我们以我们40-50年的阅历，看着孩子14-15岁的孩子，是不是看哪儿哪儿都是需要提高的地方？所以这时候要特别需要智慧。你要在我们在14-15岁的时候，其实应该差不多只是我们当机了。所以孩子在这个期间呢，他特别需要孩子需不需要在他再高，他需不需要我们的认可？特别需要。我的孩子我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一次啊，我觉得是孩子上高中之后，我们的父母就变成了拉拉队了，有没有觉得？那变成拉拉队了，一定要特别的给孩子一些。我忘记我是给孩子什么反馈了。他当时告诉我，他说：“妈，别人这样说我可以，你不行，你是我妈。”对，孩子还看重我们的反馈，看重的。他有的时候在他不告诉你，你也觉得好像觉得他不听。我在做这个家长领导力的这个课程中，用了一个截图哈，这个孩子，我问这些孩子，我们教青少年领导力的课程。我问那些孩子，我说谁对你的影响力最大？80%以上的孩子都是说自己的父母，他们是个规律的，对。然后我反馈于这个母亲，这母亲说啊，真的，他我说的什么事他也会拒绝呀、啊，但是他心里他是很尊敬我们的。你不要觉得不要轻看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孩子的心目中，这个美国做过研究哈，87%左右的青少年还会选择自己的父母的作为影响最能影响自己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自己的，对。可是现在人的大脑确实造成了有一些我们可能做父母一些不解，对。它最大的区别，现在的大脑跟我们的大脑，就是刚才讲的，就是除了刚才讲的，就是 frontal lobe 前额叶这部分发育比较慢，这最新的脑是发现是男性是30岁以后，女性是27岁左右才能发育完全成熟。所以这也是造成了为什么他们拖延症的比例这么高他们的这个就是受同伴的影响这么强啊，而且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他们的处理情绪的这个部分大一些，就他们对，就是我们可能说，哎，我们就是稍稍的提高一点声音，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强烈的反应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会 misinterpret， 他会把这些稍微的声音高一点，当做是他对他本人的 attack。就是出现刚才上节课的时候跟大家讲，我的大儿子为什么在我的先生，这是问了他一下，你这次考试成绩跟原来有大幅度下滑哈，他马上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他能够把他当做 personal attack。我的先生其实根本就没有大声呵斥，没有的，对，所以我的先生很委屈，对，他们的大脑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很容易受同伴的影响。这个青少年大脑有好多好多的相关的书哈，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们怎么，比如说都说青少年会 take risks， 不是的，在他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他会开得很慢很谨慎然后但是当他的车里面多一个同伴，甚至多2个或者3个的时候，他就会 take a lot of risk。这个是就是他在当着同学的面，他会 take a lot of risk。是，这就是区别，就是同伴受同伴的影响非常的多，所以一定要记住，千万我们在你要想跟孩子玩，就跟孩子交流顺畅，对孩子产生影响力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我们得千万控制住我们的情绪。孩子他那个前额叶他是25岁，至少是25岁之后才能够完备，我们的都完备的好不好？我们的都完备了哈。他们如果是失控的时候，是有情可原的，我们没有情可原，对不对？我们是完全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控制好自己。他在失控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要镇定。我们要是再反馈回去，他就会加倍的回来。所以一定要记住了，我们控制不了他们怎么反应，可是我们控制不了自己。就像大家可以看到，2020年4月17号，大家可能在微信都见过这个17岁的孩子，转眼之间就没了。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个后果的，就是当时他在学校里受了批评，妈妈在车里继续批评他，一时受不了，打开车门跳下去了。
是吗？
对啊。这个
不是神经病吗？
你能说妈妈不爱他吗？世界上最爱他的肯定是他的妈妈。对，大家可能还看到另外一个案例，在那个就是中学，因为打扑克，因为这个孩子其实还没打扑克，他就在那站着看别人打扑克，这个老师就叫了家长，结果这个家长妈妈过来之后打了孩子一耳光，然后妈妈走了之后孩子就跳楼了，记不记得那个？你知道半年之后妈妈也自杀了。妈妈半年之后，这个妈妈她能不爱孩子吗？这个妈妈为什么当时情绪失控了？这个家庭，就说你最后看到，这个先是爸爸出轨，然后破坏了这个家庭。妈妈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非常辛苦，从原来不用工作就辛苦的工作，然后最后被叫到这个学校之后，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妈妈一时失控，然后孩子反跳楼了，然后最后导致这个班主任非常的自责，没法教学了，退出了教学的岗位，非常的自责。所以这个班主任也在，所以这就是一连串的，就说你能，这个孩子他是控制不了的，可是就是我们大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反来提醒大家讲，大家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睡眠，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要保证自己的情绪健康，我们的状态影响到孩子。我们是孩子的力量，不能是把孩子推走的那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控制不了孩子，所以在这个在跟孩子交流之前，一定要先知道说，我们唯一能，特别上了高中之后，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很多东西我们都失控了，可是我们的唯一能控制是我们怎么反应。对，这是对。很多你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焦虑，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我每次在疫情之前在湾区各大高中经常去给这个家长会去做讲座的时候，我每次都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我列出来这些，因为很多的高中的邀请去让我去讲，题目就是高青少年的焦虑。我每次都问大家一个就列出来这些焦虑的症状，说过去的一个月之内，你的孩子出现3个以上这样的症状的有多少？大概是差不多一半的家长会举手。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我说你过去一个月中，在座各位家长出现3个以上这个焦虑症状的有多少？全都举手。大家觉得孩子的比如说学习的这个成绩，学习的成绩或者是智力的智，咱就说智力吧，说白一点，智力，大家觉得智力是受多大的是基因的影响？也就是我们没法在后天控制的，基因的影响，或智力多少？对，75%，也就说75%是这个是，待会儿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研究哈。情绪呢，就是这个乐观和悲观这种心态啊、情绪的这种倾向，占到多少？50%左右。可是我教一心理学的，我每次都跟我的学生在讲，研究生啊，跟你讲，50%左右是情绪的影响，这个基因的影响，但是10%左右是受这个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你的住在哪儿啊，教育程度啊，健康的状况啊，收入多少啊，这些都属于大概8%到10%。但是真好，我们就积极心理学中教的就是40%叫做 we voluntary factors， 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因素，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你自己的你怎么去处理你的情绪？ Nature versus nurture 是我们教育心理学界几十年的一个话题，到底是什么最影响到孩子啊未来的成长的，就他能够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家觉得 nature 占的比例高的请举手。哦，大家都觉得是 nurture 呢？ nurture 是后天的养育环境哦。nurture 是后天的养育环境， nature 是你自己天生的，就是你天生就这个命，天生就这个命。对，教育心理学界最后的研究就发现，这个 nature 和 nurture 就像是长方形的长和宽一样。比如说像刚才讲的这个，我们非常有名的明尼苏达州的啊双胞胎的研究，这个双胞胎它是研究的是同卵双胞胎，也就是它的基因完全一样。同卵双胞胎在出生的时候100多对被不同的家庭抱养，然后在跟踪调查，他最后在成年的时候，就是完基因完全一样，但是后天养育环境完全不一样，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是相似的？就是这个研究发现，这个是最科学的研究了。最后发现就是在就是智力75%左右，但是性格也是极其相似的，就是他包括没有在这种同样的环境下长大，他的职业的选择这个喜好，包括择偶的标准。都惊人的相似，而他们跟父亲就是跟抱养的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一起长大的这个兄弟姐妹，基本上跟路人一样，就是跟陌生人一样，相关是基本上没有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焦虑的，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太多的。孩子的 temperament 性情还是好动啊，专注力啊，适应性啊，胆子大小啊，注意力长短呀、能否坚持，这个都是受基因的影响，但是后天我们可以去调节的。这个图片上是双胞胎第一次下水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有兴奋的，有害怕的。孩子的智力也是不一样的有幸运的孩子，他可能他的智力的发展最他的长项刚好是学校里面要求的，学校里面要求的就是这两样linguistic 和加上数理逻辑这两样的但是在1983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的心理系教授 Dr. Howard Gardner 就发现，他是研究了哈佛医学院的脑部受伤的病人，发现除了这个我们原来一直做测智商的时候就两种，语言智商和那个逻辑智商就这两种，大家一直以为是这两种，后来才发现不对，还有就这些视觉的处理就是跟这个美术的能力相关的，运动的能力音乐的能力人际交往的能力情绪管理的这种能力等等，这些都是大脑跟不同的部分掌控的，就是远远不是只是那两种，只是那两种在学校里面常常被更有价值，更能显示的出来。所以当孩子的智力的发展他是刚好是不是跟学校的要求匹配的时候，大家更需要你的智慧。我们先要接纳孩子才能够帮助他，我们否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对，就像是用爬树的本领来评判一条鱼的话，他一辈子都会觉得自己很愚蠢。怎么样去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孩子才能更容易听得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先去觉察一下，很多情况下我们是自动化出现的，自动化的反应，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大家在座的各位父母有你过去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的跟孩子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有带着你自己原生家庭自己的父母的这个影子？有我大学同学告诉我说，他说我小的时候是被他妈妈，他说打成刘胡兰一样，就是那种你要死里打，他被他的妈妈往死里打，就是这种打出来的，他自己成长很健康，然后他说他最愤恨的就是他妈妈的时候打自己打这么厉害，没想到他说他自己的女儿打他女儿的时候，他说根本就不是我了，变了一个人一样，就这就是自动化出现的，就是呢他说根本就是完全就是在 repeat， 所以一定要先去有觉察，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动化出现的一些反应他一上头 discord 那肯定就是不负责任，对吧，我就下结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觉察一下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 discord 上面他原来是突然之间见不到自己朋友了，他需要有这种连接，要把学校的 miss 的都是，所以这个我们要一定要去这个 mindful parenting 正念父母心里面有很好的提醒，我们一定要去先去觉察一下，我现在我是我们经常就是 jump to conclusions， 我们一定要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在自己，这是我给，这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常用的孩子的情绪管理，就是你在自己烦躁的时候啊，疲惫的时候啊，特别是生气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说或者做什么事情，这种时候就是你需要 stop 的时候。对，我们一定要觉察一下自己，这种时候不要去跟孩子交流，会出现一个相反的效果。只有当自己平静的时候，你再去交流。基本上我们情绪比较强烈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先给自己几分钟镇定一下，离开这个场景，或者是喝点水，或者是把就是深呼吸，或者是甚至是就跑到洗手间先洗个脸，让自己镇定一下，就花个一分钟的时间。在情绪管理的这个研究中发现，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说，有的说是前九秒，有的说前十二秒，有的说前四十五秒，咱们不管那个，就前一分钟你就能管到，就是你当时有情绪的时候，在第一分钟的时候你就管住了。对，这时候你的情绪就不会失控了，就一分钟，就关键的一分钟，你可以先离开，你可以先跟孩子讲一下，爸爸非常累啊，爸爸先去喝点水哈，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很多的家长，我甚至建议他，我说你在进家门之前，你先在车里面先待个两分钟，就深呼吸，深呼吸一会儿，把这个工作上的这些一些压力先给他隔离开，然后再进家。对，然后我们会更好的处理家里的事情。不然的话，真的是我们不要让撒旦用他人的过错来损害我们，损害我们的家庭。出现事情的时候更是这样的，一定要不要打马后炮，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了。有一次我的孩子，我有一次晚上讲座出来的时候都十一点了，发现俩孩子还没弹钢琴呢，我没说什么，我的脸就很长，我的小的是非常敏感的，他当时就告诉我，他说妈妈，你拉这么长的脸给谁看呢？他说本来吧哈，本来我还挺内疚的，就是这个十一点之前没弹钢琴哈，本来我是打算就马上就去弹钢琴的，我一看你的脸我就不想弹了。对，就是很多情况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这个他就常常提醒我，他说你看吧，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好心吧哈，多说话。他说每次吧，我本来是走在要去刷碗的路上，结果这时候你突然来了一句，今天轮到你刷碗了哈。他说我正想刷碗。对，他说本来我知道就是今天该我刷了，你那一提醒呢，哎，我就不想刷了，就我这是给谁刷的呢？就是这时候孩子非常希望有那种自主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好心哈，办一个坏事，就是大家一定就是可以提醒，但是一定要不要提醒一遍以上。对，在第二遍可能就化成祷告了。对，不打马后炮，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脚前的。我们会生气，对，但是一定要在睡觉之前，要把这个气你要解释清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生这个气，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大家想进情绪哈，就像冰山一样，它是一角。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它不是真的是生孩子的气，有的时候是生我们自己的气，或者内疚，就觉得孩子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或者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很内疚。作为一个妈妈，我很失败；作为一个爸爸，我没尽到职责。所以我们的内疚有的时候显示出来也是愤怒。对，孩子不知道，你可以跟他解释一下。对，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爸爸妈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对 ，communication 好了，前面这些都铺垫好了，我们再去看这个树。因为当我们这些根本的解决不清楚的时候，你再有这些树，你是用不上的。因为你内心里，你带着你那时候你不去，你跟孩子没有这种连接的时候，你再有这些话术，你说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孩子能感受得到，你是不是真正是爱他、尊敬他、信任他的时候，跟你同样一句话，你跟他。是嫌弃的时候，这种你同样的几个字儿，你说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Communication 确实很重要，对一个关系来讲，就像是氧气对一个生命这么重要。我很喜欢这句话，是我们的前总统讲的。他说，人不会关心你知识有多渊博，除非你先让他们感觉到你关心他，对他跟你，他觉得你 care about them， 他才会 care 你要跟他说什么。你一定要想让孩子知道，这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对。这个作者 Stephen Covey 在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每个孩子在心中的深处都需要别人的这种认可，都需要，一定要记住了，再大的孩子他都需要。为什么很多家长就很委屈？我们都很爱孩子，3万块钱的小提琴给孩子买起来，那就不再眨眼睛的，给自己买条30块钱的裤子都得等着打折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孩子感受不到？
没有赚过钱，就不知道三十到底三十万。
和30块钱，30块钱他真的是可能觉不出来这个差距。重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在我们跟孩子的交往的过程中，他没有感受到这种自主性，就是我们对他的尊敬啊，同理心和接纳。很多时候孩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够感受到这种爱，而这个爱对孩子，就现在我就在疫情之前，我都不接大学生的，疫情之后太多的大学生，没办法，都是你不接不好意思，就是他们找不到讲华语的。很多大学生啊，你无法想象，都已经被普林斯顿录取了，没法，孩子还找到我的，能愿意接受帮助的还都是已经后校 prognosis 都是很好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行，他要 take a gap year， 他要寻找这些方法，然后让自己重新可以回到校园，都没法上学的，休学的很多的。你看他的背后都是一样的，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没有真正的接纳他，就是他们感觉不到这种爱。其实父母能不爱他吗？就是高尔夫，支持他打高尔夫打这么长时间，一节高尔夫球课至少250块哦，一节课父母都会带着，而且来回4个小时的，能不爱吗？但是这些没有让孩子感受到爱，因为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感觉到自己打不好的时候，父母那个爱是不变的。对，这个是孩子能感受得到的。孩子很聪明的，非常聪明的。我自己也曾经走过这个弯路，在我的第一本书中记录这个，输不起的是谁？我自己觉得，哎呀，你看我批评你，不是因为你下输得起啊，下象棋，我们两个孩子下 competitive chess， 不是，是因为你下太快了。但是呢，我的表情，我的语气都让他感觉到说输是多么不可以接受，所以后来我继续教导他，把它记下来，引以为戒。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这个 communication 中的这个，我们觉得我们很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不接纳他，可是孩子他能够感受得到，他才6岁当时。我经常跟青少年打交道，我也非常喜欢跟他们打交道，我必须得先尊重接纳他们。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问他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要上学？因为是就是北美的孩子哈，非常 alarming。我问这些孩子，你给哪3个形容词形容你的学校？大家猜一猜，是积极的词儿多还是消极的词儿多？
消极的词儿多。
消极的词儿多耶！就现在这个学校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做大量的教师培训，校长、教师得先改变这个大环境，你不能全什么事情都怨在孩子身上。所以我当时就对我来说，上学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我这么爱上学，你说我能否定他吗？我还给他们看图片，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去上学，然后我们的孩子怎么回答呢？他说，那是因为他们的学校一定比我们的有趣。我怎么跟这些孩子交往？我如果能想让他们听得进去我的建议，我不能上来否定他们。哎，你看怎么这么不懂感恩的，开着车就上学了。哎，我们那时候走路40分钟去上学，你说这些他能听得进去吗？完全听不进去的。他我们讲的有错吗？没错呀，但是他听不进去，这就有错吧？你讲这些没用的干嘛呢？所以我们讲的得是他听得进去的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level of communication， 我得先去肯定，就是告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感受，谢谢你告诉我这学校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哈，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什么你觉得他非常的这个就是你用的这些词儿啊 unfair， 他背后有原因的。他说学校 unfair， 对，他也有好的，也有好的，也有说 supportive and confusing weird， 对，很多就孩子还在探索的过程中，所以我得先让他知道说 I see you， I hear you。对，你先让他看到说，哎，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学校 unfair？ 后面肯定是有故事的。对，你我先听到他了，然后呢，我是 respectful， 然后才有可能是 synergize。synergize 就是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综合同效。就是我必须得，我再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不能否定他现在的感受。对，孩子可能跟你说，哎呀，谁谁谁都这个，就是太这个老师简直是太 unfair 了，就然后很生气。你这时候你能跟他讲吗？哎呀，老师肯定是有原因的呀。这你这时候交流的道路就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说什么？我们可能不同意，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你不能否定他的看法。你必须要先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上去非常的生气，他已经做了让你非常恼火的事情，能跟我解释一下吗？这时候 这个教我的这个道是通畅的，他才能听进，他才能知道说，哎，爸爸妈妈看到我了，听到我了，然后他才会，我们在说什么，他的耳朵是开着的。我们的古文这个听字非常的有智慧哈，你听不光是用耳朵听，你还用眼睛去看，你还用心去体会，你还要一心一意要 pay attention， 你不能光听见自己想听的那一部分。对，我们常常会光听到想听的那一部分，一定要尽量的全部去听，这是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很多这些方面的教育哈，就是像李宠建老师呀这个讲话的力量啊等等，都是，其实我们圣经中有很好的教育，我们先说什么要快快的什么，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先不要快快的说，对，先快快的听，我们圣经非常有智慧，基本你都能找得到的。为什么？这心理学上研究太多了，你这个听太重要了，而且是我们在听的过程中，我们肯定有不同意的地方。孩子的刚才讲过了，他的 judgment 他是受他的阅历的影响，是不够全面的，有的时候会偏激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去听，听好了，你要用好奇心的问题来问一下，你问的问题决定了最后的效果。你要问他一下，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能告诉我什么？而且可以总结一下，你看上去很累，或者你看上去很气愤，或者你看上去很伤心，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对，有的时候我们会低估孩子的能力。前两天有一个家长来找到我，这个父母非常厉害，都是斯坦福的博士，孩子非常的 strong will 的，从四五岁的时候他发起脾气来，两个大人都控制不住要跳楼的这种。对，所以这个孩子又出现，但是大一点了，我一直就告诉这个妈妈，我见过他，在我的集体课中，我就告诉他，我说我非常看好他，他是非常 confident， 因为就是父母对他的信心是非常强的，太爱他了，非常爱他。然后我就说，你的孩子是 strong will 的，但是他有 leadership skill， 我对他很信任。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失误，然后做了违背校规的事情，本来已经被选到这个学生会了，然后呢，被这个老师不喜欢他，这个比较有点太骄傲，然后老师就借这个理由呢，就把他撤下来了。然后他的妈妈就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然后就找到我说，哎，这个我能做什么？我当时就告诉他，我说你已经不能做什么了，这个事情就听这个语气，学校已经做决定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关注的，你要问的问题是，我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正确的看待这个事情。而且事实证明，当妈妈能够 affirm， 就是这个事情确实是，因为不是全是孩子的错，是另外一个孩子，就是有的时候稍微提醒一下哈，我们亚裔的家长太善良了，有的时候太有礼貌了。另外他是两个孩子一起做的，另外那个族裔的孩子就把这个妈妈很好心的，你说我们传统的文化，我们用在美国社会要小心一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妈妈在知道这个结论之前，还跟这个孩子讲呢，哎呀，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是你的好朋友哈。结果没想到另外那个孩子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他身上。对，然后就我说你不能揽不是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对，是在美国你要 be assertive，你不要拿着我们传统的那个美德，那个沉默，或者是好心呀等等，不能这样子。你在美国的学校，他是不鼓励这个的。这个是要 assertive， 你不需要 aggressive， 但是你一定要 assertive， 你要你一定要划清这个界限。所以当父母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一个脾气本来是非常暴躁的孩子，他会按照他原来的样子。他会这个事情会让他崩溃的，但是因为提前做好了父母的工作，能够让父母，我没有见这个孩子，没跟他说这事，但是能让父母做好这个倾听的这一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从这个事情，你觉得如果是应该怎么办？下次类似的事情应该怎么办？哎，这个情况下你讲一讲，只要是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心里的一些想法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孩子很聪明的，你列出来该干什么。列出来，比如说把这个，把想点什么办法，把另外那个孩子给他绊一脚，哎，然后这样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反对，哎呀，这个你不就更得到惩罚更多吗？不要说，就让他写下来。最后这个孩子就自己写下来，讲出来之后他就明白了，不值得，我以后就远离另外这个孩子就好了。这孩子很聪明的，他现在才七年级，他能够读出这个结论。有的时候你甚至就是你跟他讲一讲之后，他自己会震惊，哎呀，不至于不至于，孩子很聪明，他就当时那个情绪比较强烈。所以我们做好听的这一步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就 就是啊，你可以，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听，听的时候你可以就是点头，看眼睛看着他，然后嗯，对，然后我能想象得到你那时候压力有多大，就是这样，就是 affirmation， 你不需要提建议的。很多情况下，孩子来找我们，不是让我们提建议的，真不是，他就是有个人听。当我们没有做好这一步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十一年级的孩子，我原来对他印象就非常好，哎，穿搭都是配套的，都是成绩也非常好。他原来帮助我一个有自闭症的学生，跟他一起来吃午饭，印象很好。结果没想到他有一天被他的好朋友拖进了我的办公室，他那时候已经哭得已经站不起来了。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非常吃惊，这个孩子也各方面都是特别优秀的。他就告诉我，他说其实呢，他是又想自杀了，他的朋友把他拽进来，而且他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从那个学生开始，我再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就我不能只能看到表面现象来看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平时看着好不行。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这次上一次呢自杀的时候是被他妈妈发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回来了。从这里就能看出来夫妻的关系这个很有问题的。他的妈妈当时问这个这么大一件事儿，愣没跟他爸爸说。当时他妈妈的理由就是你的爸爸 overreact， 就这么大一件事没跟他爸爸说。那这次的诱因是什么呢？妈妈是非常事业非常成功，经常飞去台湾，然后经常不在家。有一次呢，他在学校里面压力很大。当时十一年级，大家记住了，十一年级就是什么时候孩子出现身心健康问题最大家猜一猜，一个学年中哪一个月份最容易出现啊，就是心理健康的问题？我们做在学校工作的是最忙的时候，三到五月。为什么是三到五月？五月份的 AP 考试，很多孩子都是很多的问题，考完之后没事了。对，就是三到五月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所以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一就是那时候就他整个学年就不太顺利。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有一门 AP 课太多了，就不得不撞了一门，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一直觉得自己都能 handle， 结果发现 handle 不了了。他最后撞了一门课，再加上他的同学，大家想不要，就是女孩子是不是小的时候比较贴心，对不对？一定要小心。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女孩子她的出现 mental health 的问题要比男生还多一些。男生的时候容易打一架就完了，对，女孩子是she said that 就很多这种社交的问题出现很多，很受搅扰。她那时候就是她一个很好的朋友，她觉得背叛了她，然后她就搜索了也不好，就她就在家的时候，她就回到家的时候，妈妈也不在，出差了，在那儿哭，爸爸看到她哭就看不下去了，就很不高兴。你哭什么哭？有什么理由哭？我们工作这么辛苦，供你租这么好的房子，上这么好的学校，你哭什么哭？就说着说着就要动手的这种。所以这个是把他推向了，就是感觉到孩子哭有原因的。我们可能不同意，我们可能觉得他真的好像应该没有什么理由哭啊，但是你不能否定他现在就是伤心到要哭的这种。所以你不能否定，你一定要先去 affirm。 如果当时爸爸的反馈就是应该怎么反馈，大家觉得呢？如果大家看到孩子在那儿莫名其妙的，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那儿情绪不好哭，应该怎么办？对，非常好，就是这样。你问他一下，你说你看上去很伤心，妈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爸爸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你想让跟个人谈谈的时候，我随时都在这里。我今天晚上去点点你最喜欢的菜，对吧？是吧？或者做一个你最喜欢的菜，等会儿那个吃饭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谈一谈。你就是你先肯定一下，我看到你很伤心，对就好了。对，然后我们就等着他，等他就是这个，就是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对，也要让他看到说这个你不能，他一定是有原因的，情绪他是有原因的。就像是高尚男人士的七个原则，这个不光是对亲子关系中，对我们的职场关系中也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先去理解别人，别人才有可能理解我们。我们常常说 put yourself in another's shoes， 这个是同理心的最关键一步。可是你们能够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鞋里面，第一步是先什么？
理解他为什么？
对，你要先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我们要带着自己的这个 judgment 去看，你哪有资格哭啊？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哭的呀，没有理由啊。然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孩子，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鞋脱下来，你才能够 put yourself in another shoes。 就是很简单，我们常常就是不能理解孩子为什么家长不挑食啊，买菜的是我们呀。communication 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记住了，我们的表情，我们最最简单就是我们一定要，你照镜子看一下，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对，一定要多给孩子，有的时候你就是多在家里多微笑一下，70%的文字，但是93%都是通过你的其他的表情啊等等来表达出来的。同样一句话，你心里传达出来的不一样的。有的时候communication不需要文字的，在座的各位家长，每天能保证跟孩子有至少一个 hug 的，举一下手，很棒，多 hug 一下。在你 hug 别人的时候，心理学研究发现，体内会出现催产素，会让大家的关系更好，让人更放松。一定要，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不太擅长 hug， 对不对？要试一下，这真的是对我们真的是会很有，我们也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也需要，非常的难。A hug a day keep the doctors away。好，刚才讲过这个怎么听了。讲也是一样的，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控制不了孩子讲什么，我们一定要控制得住。对啊，不管是我自己一直坚信，25岁之后你不能再怪你的原生家庭，你不能再说我过去我的爸爸妈妈就这样跟我讲话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孩子讲话，我们的圣经中都有这样的教导，跟我们的心理学研究完全一致。心理学上叫做积极语言。什么叫积极语言呢？就是这句话，就是说造就人的话。我说了这句话，孩子会造就他们，就一样的，就是积极语言。就是你说这说话的时候，尽量避免那些不要，就这个不字尽量减少。你尽量减少出来说，你可以说instead of 不要去玩手机。你要跟他讲说，哎，你先吃完饭之后，你是打算先出去走走呢，还是先做作业呢？对，你先指出来，你指出来他该做的事情。就是建设人的话，对，这样尽量少讲，而且少讲重复的。同样一句话，就换一种说法，同样一个 message，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Be quiet， 就我们在教会哈，我们在教会，为什么我的孩子后来就离开了那个教会？他因为他就是他说在学校里面老师都不会跟我讲 ，Be quiet， 说在这个主日学里面就有老师，但老师说一点也是好的哈。对，大家怎么样换一种说法？同样是 be quiet 这个 message。
Inside voices。
对了 ，please use a softer voice。
或者 it's teacher's turn。
Very good， 你看，这就指出来下一个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总是说不要做什么。对，尽量减少，不要做什么。你要指出来的是你要做什么，就是你换一种说法。有的时候想一想，换一种说法，孩子更能接受。我们在答疑的时候，希望通过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实际的这个锻炼哈。非暴力沟通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这本书是畅销40年，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啊。一定要是你要就是，首先它就是说你在表你第一件事哈，不带情绪的你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情况，你不要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房间乱成这样了。对，你要先具体的解释一下。哎，我看到你的新衣服和旧衣服好像都混在一起了，你下次在穿衣服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剪出来哈。这个要给他准备好工具。你这个衣篓，你上次妈妈给你买的，你是不是没看见？对，提醒他一下，这个衣篓就在这儿呢。你把这个脏的衣服都放在那里面，你的房间看上去会更整洁，你心情也会更舒畅。你这样讲，而不是说带着指责的这个语气去讲的时候，孩子更能接受。对，你指出来的是现实的情况，你的脏的衣服和干净的衣服它好像都混在一起了。对，就是你看到的，你看到什么就描述一下 describe 你的 observation， 你观察到了什么。然后呢，你可以跟他讲出来你的感觉。哎，当我看到你这个房间就是这样满满的时候，哎，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是不是知道英语有句话叫做 a cluttered house is a cluttered mind， 就你的房间比较乱的时候，你的脑子也不会很有条理。就你跟他讲一下，你 make 就是你可以以开玩笑的口气说，这个让我感觉到好像很堵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进你的屋了。对，你可以以开玩笑的这个角度，然后呢，你再指出来 need 他 需要做什么，你要跟他讲一下。你要是能够把这个房间整理一下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 request， 咱们要不要一起？咱们要不要一起找一个时间，我们全家一起来，各做各的空间。对，各自的空间，你来管理你的空间，我来管理我的空间。而且就跟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可以利用多巴胺，可以他可能平时不能大声听音乐，哎，你在你整理房间就这个时间一两个小时之内，咱们可以放大，你愿意听什么歌听什么歌，然后就让这个多巴胺为他来服务，让他能更愿意把一个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跟一个愿意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这作业也是一样的，当孩子做一个自己实在是不喜欢的这么一个作业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哎，这个作业真的是很难，我看到了，这个至少得花你至少可能得花你两三天的时间，哎，你做的时候告诉妈妈一声哈，妈妈给你泡一个你最喜欢喝的热巧克力。对，让一个他喜欢的事情跟一个不喜欢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更愿意去做一个自己比较抗拒的作业。对，都是有方法的，就是可以让这个提升孩子做事情再就是平时如果看到很多半的家长家里还有高中以前的孩子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家里本来就有家庭祭坛，每周都有家庭会议，这个我们在正面管教上叫做家庭会议，其实在我们主内家庭就是家庭祭坛，对不对？我们每一周都有一个固定的交流的时间，在这个冰箱上贴一个小白板，对，你有什么不是很紧急的事情就告诉孩子啊。这个问题啊，你今天比如说在跟有什么矛盾，我们先写上跟哥哥这个矛盾啊，当时我们就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先写上，反正我们星期五的时候一起来讨论一下，就让孩子知道说，哎，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对，有个家庭会议或者是家庭祭坛，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我们或者不用等到一周一次，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把今天有什么我们心理学上叫做是 roles， 你要先谈一谈自己比较好的，然后谈一谈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观察到的跟你自己不太有关系的，就是这个绿叶，再就谈一谈那个玫瑰上的那个刺，今天发生的不太好的事情，对，这些都可以的，就是叫做玫瑰花的交流方法，是就是我们每天，我们爸爸妈妈也可以交流一下，哎，今天在工作上我们费了这么大劲，结果今天还是被否定了，这个项目没有被通过，我们大家都觉得很难过，然后还得就前面的这个力气全都白花了，还得重新再做，就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要跟孩子讲一下，工作中也是会有 frustration， 然后我们是怎么去面对的，如果这时候发脾气就撂摊子不干了，那这时候可能就是再找一个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权衡一下，最后决定还是要好好的去面对，让孩子知道说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对，所以这些有一个固定的交流的时间，预防大于善后，这个会解决，会让家里的交通更加的顺畅。对，还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 principle， 很多的这种，这是叫做人性的弱点，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卡耐基的一个经典之作，其实它是写给职场人士的，其中80%适用于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里面很多的 principle， 这是卡耐基的职场的这个情商的重要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其中一点就是一定要 give the other person a fine reputation to live up to， 对，你常常会看到说孩子的优点，然后呢从这一点出发，你要让孩子看到说，哎，刚才你跟弟弟帮着弟弟做数学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欣慰，你对弟弟一直都是从小这么有爱心，我觉得特别的幸运，有你跟弟弟这么爱你的弟弟的话，爸爸妈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很放心，你们两个就是family 哈，就这种有责任啊，你有你非常负，然后你非常的耐心啊，非常的细心啊，你看你照顾我们家的狗，就你对他是很有耐心的，等等这些你要说出来，你让他知道说，反而不觉得听过去之后，他就会开始说啊，我是个很有责任的人，那我一旦有点什么，父母就可以说，我知道你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今天发生这个事情肯定是有原因的，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选择这样去做。对，在给孩子一个批评性的建议之前，一定要先跟他建立连接，一定要先至少像上节课讲的有三次跟他给他肯定他的认可他的地方在心理角度中，常常有家长跟我说，哎呀，谢老师，你知道这个弹钢琴哈，它是我们弯曲的家庭中亲子关系的一大杀手。然后 有一次一个爸爸来找我，他说你能不能跟我的女儿谈一谈，他说我的一弹钢琴就跟他妈妈吵得不可开交，十二岁的孩子。后来这个爸爸我就问他一些情况，后来他讲完之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女儿我帮不了，我可以跟你太太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妈妈弹了一手好钢琴，她一耳朵就能听见孩子哪里弹错了。孩子其实本身是很有音乐天赋的，也很喜欢音乐，但是再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他哪过来就能弹得很好的，对不对？妈妈也是出于爱心，每次她一弹钢琴就一二三四五全都是反馈的她弹得不好的地方。对，我就跟她说，我说改变你的这个爸爸很聪明，爸爸说他一弹钢琴我就出去了。所以我就跟这个爸爸讲，我说这个，我说你的妈妈如果改变一下，你要肯定一下，还不然的话这个会出这孩子很快就会放弃了。谁愿意重复做一件事情你得到的永远都是负面的反馈的。大家都是职场的精英，大家想一想，在你的团队中你是不是你的老板要天天挑你毛病，从来不给你任何的 positive feedback， 他给你的工资再高你能坚持多久？就是一样的。其实青少年很要面子，一定要在跟他的连接中呢，一定要注重啊，一定要注重，至少要给他做。如果这个妈妈换一种方式，同样的是个指正，但是你先告诉他，我很佩服你啊，这么长的一个曲子，你看你坚持不懈的在练，练了都一个多星期了，而且你这个就是这个节奏感特别的快。但是你要是把这个 dynamic 就是轻啊重啊这个，你要是再注意一下的话，你弹的就更好听了。对，这样的孩子更能接受。有一个爸爸就特别的聪明，他就当时的。那个讲座之后就告诉我，他说我家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弹钢琴。我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不会弹钢琴，我特别羡慕会乐器的小人，所以我每次把这个两个孩子弹钢琴的时候，我就站在一边又羡慕又佩服的眼光看他。对，他说两个孩子弹得可起劲了。对，就是我孩子很需要啊这种认可的。对，谁也不愿意去做一件重复给自己带来批评的一个事情，所以一定要，特别是当着孩子，就是其他孩子的面，一定要给足了孩子面子。这是我们心理学上一开始是在组织心理学上发现的洛萨达比例，后来延伸到家庭关系中，他们就在公司里面研究哪个团队的业绩是最高的，发现呢是那些领导对团队的 member 在讲分享的过程中呢，就是反馈的过程中，积极的反馈、欣赏性的反馈、鼓励性的反馈是那个指正性的反馈3:1-6:1之间，就是2.9:1-6:1之间，这个业绩是最高的。后来这个研究发生在就是在教室里面和在家里都进行过，大家猜一猜，在教室里面师生之间的反馈，积极的反馈，对欣赏性的、鼓励性的，对批评的反馈，几:1是最佳的一个教学的状态，差不多4:1，在家里更高。对，在家里他研究是推荐是5:1，但是我的孩子告诉我说，妈你不用5:1，你就2:1就行。咱们只要是积极的反馈超过消极的反馈，孩子就已经很满意了。这个人是刚才讲的人性的弱点，人的因为天性之一，他就是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用这个三明治的方法，一定要先指出一个他做的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再指出来他哪一个地方提高一点的话效果会更好，最后呢再来一个给他以希望的，你看我知道你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一定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就这种希望，就是类似于这种的。总之就是至少是积极的反馈，他要，我们在职场上也是这样的，也这样的话，你如果大家是领导的话也是这样啊，这个团队的成员也更能接受。对，真的是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后面那个 plant 大家可能都见过这个研究哈，常常会有这些负面的反馈的，他那个植物都会枯萎的比较快。还有就是不要比，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很有压力？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的这个社区是不是也是优秀的孩子很多的，是不是？大家猜一猜，大家猜一猜，我这个专门做过研究的，大家猜一猜，中学得全 A 的学生有多，这个比例有多少？100%啊！我现在咱先说初中，全 A 的哈，全 A 的。谁说的70？当时我在。 我的学校要求我给我们的社区做 authentic success， 因为当时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个真实的成功这个讲座呢？因为当时我们学校哈、啊，我们学校已经亚裔占到多大的比例呢？89.6%亚裔，就是在我们湾区，就是我所在的那个校区是很好的一个高中，算是学区房这种的。然后89.6%，其中一半是印度裔，一半是华裔左右。然后结果在这样的学校中。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严重性，我当时在做英文的哈，在做很多都是印度家长。当时我问这个问题，一个印度妈妈大声喊出来，97%。大家想想，如果你觉得学校里面全 A 的学生是97%，然后你家孩子得了个 B， 你是啥心情？
反思。
我们学校让我们校长给我统计了一下，在我们初中全 A 的学生是6%多，不到7%，到高中全 A 的学生是差不多是一半左右，4%左右，能够连续4年全 A 的学生4%左右，所以很多家长就不了解了。我一说这个数据，说不可能啊，我怎么听说这么多 GPA 是4.7、4.8的？对，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个3.2的。没去找你，3.2都来找我了。大家看到的是 survivors bias， survivors 吧？你听说的都是这些，到处讲成绩这么高的，那当然是成绩好的，对不对？成绩不好他不告诉你，对吧？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你正确的看待说，正确的看待的时候，哦，不好意思哈，时间超过了。啊，这就不好意思，我能再占用10分钟的时间吗？好，10分钟，不好意思，对，好，我常常会不好意思，真的是，这是我的每次准备，我已经删减了很多了，到最后还是，对，也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孩子的短处跟人家的孩子的长处相比。我们积极心理上的研究，这个积极情绪最大的杀手，其中一个就是比，一定不要比，要孩子跟他的自己来比，他自己比自己昨天有进步就好了。非常好的一本书，《与青少年立界限》哈，这个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了。就是爱真正的这个健康的关系中，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定要有界限的，一定要有界限的。大家猜一猜，这是非常经典的积极心不是积极心理学，是教育心理学的一个研究，在 Berkeley 举行的，这是长期跟踪调查，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出来的孩子最有成就感和最有这个幸福感加成就感，这两个是 combine 的。那当时讲的时候，就是权威型的，就是很类似于我们传统的教育方法，就是孩子的这个没有多少发言权，家里的规矩很多，父母说了算，权威型的。那还有一种呢是当然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民主型的当然是最好的。民主型是家里既有父母的权威又能够尊敬孩子的意见。6岁之后哈、很多家都要跟孩子商量着一起做了。6岁之前你可以定合理一致的，也不要太多，简单清晰。6岁之后孩子那个思维越来越开始发展了，语言能力也全备了，这时候你要跟孩子商量着，要商量着一起来建立。当然这种是出来是最好的，可是有意义的是这个。另外一种呢是 permissive， 叫做放任型的，直译过来是允许型的。他家里没有什么家规，孩子的愿望基本上都能达到。这种情况下和这个权威型的相比，大家猜一猜这两种哪一种的孩子出来在成人阶段成就感和幸福感比较强？很多家长，我们亚裔的家长会以为是 permissive， 结果是权威型的。对，很多的家长就告诉我说啊，我就说吧，我们传统的这个教育的方式是有它的道理的，真有它的道理的。我们基本上都是权威型的家庭的教育环境长大的，我们这批人是非常有责任感的，我们在工作上是兢兢业业，我们可以很认真的把这个工作做完。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幸福感不太高，就比较容易自责，对，不太容易自我肯定，对，自我的幸福感不太高，就这点。但是那些 permissive 就惨了。除非说有这种像那个，确实就是美国的这个教育出来的孩子两极分化，就他们的很多的家庭就是这个 permissive， 这里面呢就出来真的有特别自律的那些孩子，他就是创造性特别强啊，就特别厉害的，这样5%左右，5%到10%，绝对不会超过10%。大部分孩子就不行了，就他的潜能真的没有得到发挥。哎，我每次看着，一会儿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再说吧。 对，我就说每次看着国内这些学生，我都觉得心疼啊。50%的孩子，我教这么多国内的中学生哈，他们都告诉我，北京、上海不到50%的孩子能上高中，咱们在美国随便上，还有那毕业率，有的地方那个低的，都觉得怎么不珍惜呢？没有家庭的支持，孩子他会放肆，放肆的。所以我们的家庭，我们孩子在家里没有规矩，出门到处都是规矩，他能适应的好吗？开车都得遵守交通法，上班这些都是规矩。所以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规矩中再带着爱，带着智慧来立这个界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将是前途无量的。我们在这里给他创造这么好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对，一定一定好。这个我没有信心的，我跟你说，我对华裔的孩子很有信心的。对，我们的孩子很优秀啊，不要谦虚。对，要求是一定要有的，这个在教育心理学上叫做明智型的父母。对，一定要有要求，要求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这个八年级打人的这个孩子，父母就非常的后悔，现在再去立界限非常困难，不是说没有可能性，神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对这个孩子有什么的安排，肯定是有希望改变，只是说要费很大的力气。我们要对这本书也非常推荐啊，《Feeding the Mouse That Bites You》，这个写的这个心理学家是个基督徒。在我们回头我把这个读书笔记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会发给陈长老哈，非常棒，讲得非常棒就是我们的孩子越是自律性越强的，你给他的空间要越大。我在教我们高中生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高中的孩子，我说11点断网可不可以？全班里面所有的男生都说支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这样的帮助。高中生哦，他们很聪明。高中生孩子 naturally 他是知道自己需要有界限的，没有界限，他们知道这些是爸爸妈妈爱他的。你知道，在这个心理学院研究，4岁多的孩子哈，哈佛做的研究，你告诉他 open space， 你随便玩，到哪儿都行。这些孩子反而就是离着大人很近的地方。然后你给孩子建一个很大的栅栏，你说只要这个栅栏之内的你随便玩，孩子都会到那个栅栏边上去玩。他需要有界限，需要有界限。所以高中生也是一样的，所有的男生都说可以，这样的话我能更好的保证我11点睡觉。唯一一个反对的是我们班里面最自律性最强的一个女生，她说不行，这个就不行。我本来就时间控制得很好，我偶尔会有因为活动多，偶尔会有10点之后需要上网的时候，我不需要有这种界限。所以她不一样的，你不能一刀切，你要看你孩子的情况。像这个女生，你就完全没必要给她有任何的界限，因为她自己很自律。对，说 freedom 跟这个responsibility 它是成正比的。 responsibility 责任感越强， freedom 越高。对，很多我们在惩罚的时候跟孩子，这也是交流的一种方式啊，你有采取什么的方式回应。对，这就是个很好的一个主内的弟兄，他说我抓住我的孩子在那个本来说好了只能玩10分钟半小时的这个 iPad， 跑到厕所去玩 iPad， 然后他这个弟兄非常的爱主，他说我和爸爸妈妈决定说要把他300块钱的零用钱拿走，你觉得合理吗？大家觉得呢？这个 communication 给孩子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你每一个 consequence 都在给孩子传递信息哦，都在 communicate 哦，不需要言语的。大家记住了，这个 consequence 一定是 related to the behavior， 一定跟这个 relate 跟这个行为它是有关系的，而且是必须是 reasonable， 然后孩子才能够吸取教训。你管他的目的是你，他这个多玩了 iPad 跟这个零用钱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整个这个有点太重了。你 iPad 就说 iPad 的事情嘛，对吧？咱们多用了，你就问一下孩子嘛，说为什么？原来我们家也出现过，你就问他，他就当时就是说，我知道我要提出来多一点时间，你不会同意，所以我就偷玩了，对，类似于这种。然后我们再说嘛，可能是你在 iPad 上是做什么？对，你是跟同学在聊天吗，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先找到原因，然后再去看一下，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因为当时孩子已经11岁了。这时候孩子你要跟他去看到他的需要，然后我们再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不要一刀切的先去先想出来一个。所以一定要初期要 battle， 你要刚才讲过了，我们以我们的阅历看这些孩子满眼都是需要提高的地方，一定不要事事都去挑刺，这样我们也忙不过来，关系他也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很快就完全就当了 sales。 这是一个家长，他就很委屈，他说你看我的孩子不做作业是吧，各种各样的问题。哦，不好意思啊，哦，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啊，那要不要在这个答疑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好不好？先听听孩子，不好意思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